深圳传播是一所非牟利基督教传播机构。我们的意向是透过多媒体制作、网络和文字事工，使无数华人认识基督信仰，并且成为基督的门徒，荣神益人。感谢神，机构每年的经费和制作开支，神一直透过教会及信徒供应我们。如果您认同我们的意向，我们诚意邀请您透过奉献成为我们的事工伙伴，让我们继续进行制作紧贴时代需要的产品，为人们带来生命的改变和转化。欢迎您致电24091233或浏览机构网站www.gnci.org.hk 了解奉献支持我们的方法。愿神赐福于您。
我们要用下面这40分钟来谈一谈神所给我们的一个共同的传福音的使命，传福音的责任。我想我们还记得在第一天的时候，兄弟曾经跟大家谈到，昨天也稍微谈了一点，在旧约的时候神所给我们的使命。那今天我们要从新约来看，在新约的时候，主耶稣基督自己他给我们很清楚的一个使命，为了今天我们的思想能够有一个根基，我今天用这个 overhead projector 可以把以往我们所谈过的稍微温习一下。假如这个是神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前面这一部分是给亚伯拉罕本身的祝福，那么他的责任就是接受神的恩典。我们昨天说过，他亚伯拉罕本人和以色列人对前面这一部分的神给他们立的约是非常欣赏，而且非常愿意接受。但是再往下面看，神给他们所立的约的另外的一部分，就是要万国因你而得福。他们不但是要本身得福，而且要使他人得福。这里他们的所要做的就是接受神的恩典，这里需要分享。以色列人一个大的失败是在这里，他们没有成为了流通的管子，他们亏负了神给他们那第二部分的要求。这是我们今天所要讲的一个旧约的根基。我们再看神给以色列人另外的一个约，就是所谓西乃之约，在西乃山那里，出埃及记19章，主耶稣跟他的子民所立的约，第一，让他们做祭司的国度；第二，成为圣洁的国民。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来，做祭司的国度，这个祭司是做什么呢？是做一个中间人。以色列人到神的面前要通过祭司的侍奉，换句话说，祭司有责任做一个中间人、中保，领人到神的面前。这里又看见了神给他们的托付，你们不单是成为圣洁，独善其身，那是要紧的，那是好的，只是独善其身不够，你们必须做中间人，做中保，把人带到神的面前。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不论是亚伯拉罕之约或是西乃之约，神给他的子民的要求都是两方面，一方面是你们自己生活没问题，讨神的喜悦；第二方面是要带领别人进入神的国度。所以从这两个约里面我们看得很清楚。那现在来到新约的时代，我们请大家翻到马太福音第6章。 马太福音第六章。我们这里要看主导文，这是我们再也不能再熟悉的一段经文，我们差不多每个礼拜至少都要把它背诵一遍。今天我们看一看里面更深一层的意义，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没有方法都讲，我们只讲前面那一半。所以请看马太福音第六章，我们从第九节读起，读到第十三节，找到以后请大家一同来念，请大家念九节。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我有的时候觉得这个主导文对我们是太熟悉了，以至于呢我们反而失去了其中的那个深一层的意义，好像我们每次就是好像例行公事一样把它重新再背一遍再说一遍。这个主导文对我们今天到底有什么意义？主导文被人称为所谓一个 model prayer， 一个标准的祷告，那是主耶稣自己亲口一个字一个字教导他的门徒祷告。这里有七个要求，七个请求，这七个请求里面前面三个是关乎神的，后面四个是关乎人的，把这个七个加在一起乃是个完全的数目，完全的祷告。我们今天早上只稍微看一下，非常简单的看前面这三点，我们会发觉这三点里面是直接关乎我们今天的生活和侍奉。第一点啊，我们先开头看，主耶稣对他的门徒说，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在天上的父，非常非常奇妙。主耶稣没有教导他们说我们在天上的创造者，或者说我们在天上的领袖，没有，因为这个父就表示更一层更近一层的个人的关系啊，不但是我们的创造者，他更是我们的父亲，我们能像父亲这样祷告。现在我们看第一个请求，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我很欣赏我们中文的翻译，英文的翻译很简单，就是愿你的名被尊为圣，中文加上一个人，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那当我们读这一句话的时候，我们心里面有什么感觉？我们读的太多了，有的时候我恐怕没有那个深度的感觉了。但是当我们真的思想这一句话的时候，这句话告诉我们什么？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那就是唯愿有一天，那个事情现在还没有发生，现在还没有达到，但是盼望将来有一天，普世的人都尊你的名为圣，都相信你的名，都荣耀你的名，都尊崇你的名，都以你的名为圣。各位同工同道，这是什么意思？若是我们仔细思想一下，这一句话的意思就是普世宣道 World Evangelization。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完成主的大使命，因为主的大使命没有完成，福音没有传遍世界，所以很多人不尊主的名为圣，很多的人不相信他的名，甚至反对他的名，羞辱他的名，辱骂他的名。 我们从这个主祷文里面看见主耶稣的心，他心里面最大的盼望，他心里面将来存那个最大的指望，就希望这几件事情一样一样的发生。而第一件事就是盼望普世的人类相信、赞美、颂赞、歌颂神的名。为要达到这个目的，人要先听见神的名，人要相信神的名，接受神的名，爱神的名，然后才尊他的名为圣。这个就是普世布道的需要。唯一达到这句话的那个办法，就是使人听见福音，相信福音，然后他们可以尊神的名为圣。所以在这句话的后面，就看见了主耶稣的心，要到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使他们做主的门徒。马可福音注重传福音，马太二十八章注重做门徒，并且受洗加入教会，他们可以称颂神的名，尊主的名为圣。所以在这一句话整个的后面就是普世宣道。第二句话，愿你的国降临。国度是什么意思？国度有三个条件，要有地区，要有人民，要有主权，这三样缺了一个都不成为一个国度。要有神的主权在那个地方，不然的话就是无政府状态。每逢当我们讲这句话的时候，我们实在是说什么呢？你的愿你的国降临。每逢当我们讲这句话的时候，我们就是在说神啊，愿你的主权降临，愿你的统治降临，愿你的权柄施行在我们的身上。哎，当我们讲这句话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想到这更深一层的意义？神的国度降临，就是神的统治降临。第三句话，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神的旨意在天上通行无阻。神说一句话，众天使都说阿们。但是我们看看神的旨意在地上能不能通行呢？在伊拉克能不能通行呢？在伊朗能不能通行呢？北韩、越南、我们中国能不能通行呢？这个比较容易，不信神的人，不遵循神的旨意比较容易。但是再进一步问，神的旨意在今天的教会里面能不能通行呢？今天在教会里面到底是神的旨意通行，还是人的旨意通行？所以主耶稣这三个问，这三句话，第一句话是普世宣道，第二句话愿你的权柄降临，愿你的统治降临，是 discipleship 门徒，做门徒。第三句话，愿你的旨意通行无阻在地上，好像在天上一样，这是一个顺服的人生， surrendered life。 若是今天的教会能够常常想到这三句话的话，我们的整个的人生、生活和侍奉就可以做一个合主心意的门徒。这里有传福音，这里有做主门徒，这里有顺服的生命。这个做我们今天早上讲话的一个根基。新约里面讲的大使命的经文太多了，但是我觉得这句话我们常常漏掉。换句话说，马太福音二十八章、马可福音十六章、路加福音二十四章、使徒行传一章八节，甚至马太福音二十四章，这是个大使命的经文，说到最后是为了达到这句话，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最后达到 主耶稣的心意，最高的那个心意，那个盼望。不论从旧约到新约，我们都看见神的心意显明出来。不代表旧约时代的世界，神爱世人，但世人不爱神，不要神。那么神怎样对待这个世界？所以神要先选出一小部分的人，能够信他、顺服他、做他的子民。通过这一小部分的人，神要得到全世界。在旧约的时代，这一小部分的人被神所拣选，成为神的子民，要顺服神的旨意，就是以色列人。神要通过以色列人，把他的爱、把他的旨意来传遍天下。再进一步说，为要得到这一小部分的人，神要先从一个人开始，这一个人肯相信他，肯顺服他。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一个人在旧约时代就是亚伯拉罕。神通过亚伯拉罕得到一群人，神要通过这一群人得到全世界。当然我们都知道，在旧约的时候，以色列人没有达到那个目的，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以色列人在这一方面失败了，没有能够使万民能够听见神的爱，认识神。虽然他们有个宣教士的身份，他们是个宣教的国度，宣教士的国度，宣教士的种族民族，但他们没有达到那个目的。再看新约时代，神爱世人，世人不要神，所以神要得到一部分的人，这一部分的人肯听神的话，为神工作，而得到全世界。当然这一小部分的人在新约时代就是教会，神要借着教会而得到全世界。再进一步说，为要有教会，神要先从一位开始而得到教会。那这一位当然我们都知道，就是神自己的儿子耶稣基督。神借着他自己的儿子耶稣基督得到教会，而指望从教会而得到全世界。那请问教会是不是像以色列人一样在失败呢？教会有没有达到神的旨意呢？神把这个传福音的责任给了教会，这是我们今天在神的面前共同承担的责任。神乃是通过教会而向世界工作，神一切的工作是通过教会的。然而现在新派的人把那个秩序颠倒一下，应该是神、教会、世界。现在有些人把后面颠倒一下，是神、世界、教会，这是不合圣经的。而神指望借着教会而得到世界，教会不能失败，教会不可以失败，教会也不会失败，因为我们的头是主耶稣基督，我们的头不失败，我们就跟着他得胜，不是靠着我们得胜，而是因为跟随主耶稣而得胜。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共同接受福音的使命。那么基督是通过教会，是通过教会而将福音传遍世界。那问题是，今天的教会有没有来完成这个使命？有没有真正的顺服主的旨意来往前走？下面我们来看一看，一些的教会是使神的心喜悦的，一些的教会是使神的心担忧的。因为在对普世做见证、普世宣道、完成主的大使命方面，有些的教会没有尽责任，有些的教会再尽责任。比方说，有些的教会是警醒祷告的，这是神所喜悦的教会。那这些的教会是警醒祈祷的，那他们为主发光，祈祷可以震动世界，祈祷可以使神的手 恩待今天的世代，恩待教会，复兴教会，给教会能力。韩国的教会为什么复兴？韩国的教会因为他们注重祷告，这是我们大家同工们都知道的。我们也盼望今天华人教会注重祷告。另外一种神所喜悦的教会，我们也知道是注重传福音的教会。这个教会注重广传福音，所以基督的福音、基督的爱、基督的信息可以通过教会而传出去，不受拦阻。有些的教会却不是如此，把基督的福音拦住了。教会应该成为福音的出口，但有的教，有的时候我们看教会反倒成为福音的拦阻。教会就是一个礼拜过一个礼拜，跟同一群的人在讲话。神的福音、神的信息被囚在教会四个墙壁之内。今天教会要突破自己的墙壁，要突破自己的小范围，要想到教会墙壁以外的人群。唯愿我们华人教会蒙神的恩典，在这一方面更多注重。一般来看，教会对内，对教会之内啊，培养圣徒，带领弟兄姊妹的工作和投资人力物力是远远超过对外的。对外就是布道，就是宣道，就是差传。一般的教会我们可以比较一下，在人力与物力方面，对内所用的远远超过对外的。这两方面要有平衡，教会要注重栽培墙壁之内的人，圣徒，教会也要注重墙壁之外的人，还没有得救的人，那就是主的大使命。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就减少讲几点，我们下面再稍微讲讲使神担忧的教会。是神担忧的教会，这我们刚才已经稍微说过一点。教会是个自我中心的教会，教会没有想到墙壁之外更大的要求，结果教会的墙壁成了福音的囚牢，福音被关在教会之内，看不见教会努力传福音，努力做海外宣道。教会是自我中心的，这是另外一个教会的难处，特别是我们华人教会。我现在闭起眼睛来一思想，就可以想到在北美，在其他地方，至少有五间教会现在正在办分裂。就在这个时候，那里有分裂的危险。这是我们华人教会的最大的难处，基督的肢体被分化，因为宗派的关系，因为个人的关系，因为个人的主义，因为自我的骄傲。为什么有华服运动？华服运动在那个最大的缘故，就是能够提醒华人教会，大家在主里面是一体，广大的心。这一点也差不多，刚才是说教会与教会之间，这里是说教会本教会之内的纷争接掌，批评论断，结果彼此的力量被抵消了。当我们承受神福音的使命的时候，我们必须在主里面是一体，是一家。另外一点是抵消教会的力量，是教会失去圣洁，容忍罪恶，结果教会失去见证。这个情况我们最近几年也看见了不少， 特别是西方的教会，对不起，我这样讲，因为东方的教会比较保守，不容易，不是说不可能，是比较不容易被新式的潮流所冲击。我们是比较保守的，我们的头脑不容易改变的。西方的世界是一个双元的世界，我们是比较单元的。一个双元的世界就很容易接受其他的意见，两个都对的，也很难说谁完全不对的。这是个 pluralistic society， 一个双元的世界，有它的好处，也有它的坏处。我们华人教会承认同性恋的是合法的很少，我们华人教会肯为同性恋的人来按立牧师的更没有，因为我们比较不容易受潮流的影响。现在很多的教会在世界上跟着潮流走，不但不能改变潮流，反倒被潮流所改变。还有的教会不冷不热，不传福音，失去了福音的力量。教会是不进则退的，多少的教会今天就是老底家的教会。还有的教会信仰变质，失去了对神的信念，也是受了这个潮流的影响，思想潮流的影响。那这些地方我们可以看起来，有些的教会是神所喜悦的，但也有些的教会是神所担忧的。但是我们今天承受了福音的责任，我们所要一切做的是完成主的那一句话，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怎样使世人尊主的名为圣？要向他们传福音，要他们信主，要他们爱主，他们就荣耀神的名，尊敬神的名，尊他的名为圣。好，那我们要传福音，我们承受福音的责任。今天全世界的福音的情况到底怎么样？假如我们把今天的世界分成三分之一，三分天下，我们分成这三方面，这一部分是所谓基督教界，不只是基督教，是基督教界，包括东正教，包括天主教。我们看一共有17亿，一部分东正教，一部分天主教，一部分基督教。基督教里面可以再分为至少三种，可以分的很多。一种是挂名的，从小到教会就有个名字，但不一定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第二部分是重生得救的，但并不一定热心，是很冷淡的，所谓 Sunday Christian， 最多一个月来一次两次，甚至一年来几次。但是感谢主，还有一部分是热心的，肯投身的，肯投入的，肯为主的福音付代价的这种基督徒。另外两种，这个21亿未信，这13亿也是未信，那分别在哪里呢？这个21亿虽然他们没有信，但他们活在自由社会里面，好像香港传福音绝对自由，但是香港还有很多很多没有信的，但他们可以被福音所接触。这13亿的人也是没有信，但他们所谓隐蔽的人群，因为他们活在一个情况之下，因为宗教政治社会的背景，使他们不能够直接接触福音，除非用特别的方法，好像广播，好像这个支帐篷者的那种释放的态度。比方说苏联、东欧、中国、北韩、伊朗、伊拉克，你怎么样在伊拉克传福音呢？但是我们知道弟兄姊妹，这条线要重新画， 因为东欧现在打开了，苏联在改变，阿尔巴尼亚也开始在改变，甚至北韩都有一点改变的迹象。所以这条线现在可能要画到这里来，画到这里来。隐蔽的人群今天也减少了，因为很多的国家政治方面改变了，这是我们今天全世界的情况。谁向这两部分人去传福音呢？拿基督教来说，我们可以指望挂名的吗？指望冷淡的吗？神今天的指望是在这一群人身上。这是个热心的，肯付代价的，肯出去的。感谢主，自从最近这二三十年以来，所谓第三世界教会的宣教工作越来越蒙神的恩典。50年以前，一想到宣教士就是西方人，我们感谢主使用西方人，我们也谢谢他们将福音带给我们华人。但那今天来说，全世界的宣教士有12万，这个里面西方的占70%，8万多，今天第三世界的已经占了30%，36000。为此我们感谢主，第三世界的宣教工作集体直追，但我们华人教会的宣教工作还是远远在第三世界里面落在后面，远远落在后面。这个36000里面，第三世界里面的第一位是印度，印度国家他们的教会现在差遣出去9000位宣教士。印度这么穷苦的国家差9000位宣教士出去。第二位，你们大家猜一猜是哪里？第二位啊，谁知道哪里？韩国。想一想好像应该是韩国，其实不是。应该是好像是韩国。有谁猜一猜？在整个第三世界里面，第二位最多的宣教士是缅甸。你能够想得到吗？缅甸这个小的国家，这么穷苦的国家，现在拆出去3000多位宣教士，不能想象。然后我再问大家，香港多少？香港多少？啊？谁知道？跟踪，信不信？啊？台湾多少？台湾大概是20位以下，20个以下，真的可以算是宣教士。所以，宣教工作来说，我们华人教会还落得很远，远远落在后面。我们今天华人要在主的面前痛定思痛，要真是靠主的恩典往前努力。哎呦，我还有6分钟啊，这些都不能讲了，这个讲这个。往前面看，普世布道，海外宣道，我们应该怎样向前努力？非洲，今天怎样把这个大使命完成？现在有一个钥匙，有个 key。这个钥匙就是说，今天完成主的大使命，第一是绝对可能的，只要教会肯去做；第二，怎样去完成，就要在普世各个这个人群群体没有福音的地方的人群群体之中去栽建教会。什么叫人群群体？做个比方，这个是非洲。我们看这些国家，但是我们再仔细一看的话，就看这些个国家里面，有这样多的不同的文化 subculture 啊，这个文化、语言、社会背景的不同。拿香港来说，都可以分成很多不同的社会背景和人群群体。 荃湾来说是一个蓝领的阶级的一个大的地方，工厂的工人很多，所以我们真的把一个地方看一看的话，可以看见不但是有些个国家，而且可以分成更多的人群的群体 people group， 这个还可以再分下去。今天全世界有10000多个，本来是12000，现在不到12000了，10000左右的未得之地，没有福音，没有教会的人群的群体。若是今天的教会能够向着10000个没有福音的人群群体里面去栽建教会，那些个教会自己长大，来带领他们自己的人归主，这是今天普世福音变成的一个钥匙。比方说，这是个人群群体，好像我随便做个比方，荃湾的工人，或者是台北的这个 taxi driver， 他们这个人群群体，他们的社会背景、教育程度，这一切的情况很接近。若是我们在这些人群群体之中，将福音带给他们，向他们传福音，慢慢的在他们中间，教会被建立起来。我们继续为他们祷告，继续帮助他们，慢慢的我们可以看见教会生长，越长越大，信的人越来越多，那个人群群体慢慢的就可以被称为福音传遍了，福音遍传在那个人群群体之中。所以这个是今天完成主的大使命，福音普世遍传的一个钥匙。我愿意看见香港的教会，除去香港2000来带领香港本身归主之外，因为这里的教会相当先进，神的恩典很多，人力物力非常丰富，我们除去顾到自己之外，我愿意看见香港2000运动，香港的教会也能够顾及到其他地方的未得之地。就今年2月还有2个月，有一本书要出版出来，就是 David Barrett、Patrick Johnston、Todd Johnson 这些个人一同努力合作的，我们鼓励他们。2月底3月初这本书出来，里面有很仔细的消息资料，是关于1200个未得之地的人群群体。很多教会有负担，愿意到人群群体去再建教会，但这人群群体的资料在哪里？他们是谁？他们的背景是怎么样？所以我们盼望再过2-3个月这个资料就可以出来，也盼望香港的教会、台湾的教会、北美的华人教会能够突破自我往前走。台湾教会增长，我们盼望香港的教会继续的增长，这是一般的增长，少数的动员，一个教会300个人，今年加50，明年再加50，2年之后400人，这是一般增长的情况。这种增长不能够把福音变成世界，教会应该有的增长的状态是人人动员，教会倍增。若是教会里的人，弟兄姊妹们，每一年只要带领一个人归主进入教会，那个教会每一年增加1倍，2年之后就是1200人。我们可以看见这个不同。当然达到这个地步不容易，这给他一个折扣的话也是很大的增加。最后给大家看这个，这是普世主后2000年福音遍传运动的一个非常简单的描写。这是这个运动的主题，包括各个国家各个地方的，他们自动自发的，很多地方是自动自发的，好像香港好像台湾都是自动自发的，这2000年遍传运动。 把这所有的自动自发的运动加在一起，就看见这个是往前面越来越蒙神的恩典。这是1989、1990、1991年，我们看今年已经有40多个国家有变权运动。我们希望在1994年要举行一个普世的第二届的变权大会。我们希望在这个时候1994年有100个国家有了变权运动，全教会动员。我们盼望在1999年，就是2000年之前的前面一年，有第三届的变权大会。我们盼望到那个时候，已经有200个国家以上的国家有一个福音变权运动。当每个国家都变权了，那就是普世变权，就是大使命完成了。我愿意香港的教会在这个普世的大的运动上面，对普世的教会有非常大的贡献。兄弟今天兄弟带来了一些这个 magazine 啊，这个今天早上没有时间讲了，就希望你们自己看，每一位拿回去自己看，特别从27页，从27页看，所谓一个 10-40 window， 10-40的一个窗口，这个 10-40 window 在27页，是今天全世界最需要福音的地方的地区啊，这个 window。所以这个是将来我们的集中去传福音的地方。愿神恩待大家，有什么地方 AD2000 Movement 可以给大家帮助或者同工的，我们非常非常愿意。
真正传播是一所非牟利基督教传播机构，我们的意向是透过多媒体制作、网络和文字事工，使无数华人认识基督信仰，并且成为基督的门徒，荣神益人。感谢神，机构每年的经费和制作开支，神一直透过教会及信徒供应我们。如果您认同我们的意向，我们诚意邀请您透过奉献成为我们的事工伙伴，让我们继续进行制作紧贴时代需要的产品，为人们带来生命的改变和转化。欢迎您致电2409-1233或浏览机构网站www.gnci.org.hk 了解奉献支持我们的方法。愿神赐福于您。